第13章，更懂得欣赏自己。一个人最大的恐惧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自己的力量大到难以估量。最令人感到害怕的是自己的光明面，而非黑暗面。我们自问，我何德何能，竟然能如此杰出，美丽动人，才华洋溢，出类拔萃。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你是上帝的孩子，佯装成小人物对世界无益，畏畏缩缩，让别人在你的身边不会感到不放心。这是没有见识的做法。每一个人生来就是要绽放光芒的，就像小朋友那样，我们生来就是要展现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光芒。这个光辉不只是在部分的人心中，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自己的光芒照耀，就是不自觉地同意别人做同样的事情。从自己的恐惧解脱之后，我们就会自动的解放别人。这是 Williamson 回到爱之路这本书里头提到的。而前头有直升机，我要等直升机先过去。这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说明如何运用自我慈悲去认同失败与弱点。不过自我慈悲的三大支柱，宽容、意识到共同的人性与关照，不只和不喜欢的自己的地方有关，也和自己喜欢的地方有关，也和喜欢自己的地方有关。欣赏自己的优点，有时候看到自己的优点比看到缺点还难。对于担心显得自负的人来说，光是想到自己的正面特质都会浑身的不自在。因此很多人承受不起别人的赞美。有种人是这样的，玛丽，你看起来好漂亮，我喜欢你这件上衣。哦，谢谢，不过穿在胸部没有那么平的人身上可能比较好看。赞美的令人局促不安，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不会感到不自然。赞美的话听起来当然比损人的话受用，然而有几个人是真正的接受赞美呢？因为受到赞美而喜，因为种种的原因，肯定自己通常比想象中的还要难一点，而原因的大部分则是来自于恐惧。这个恐惧与期望设得太高有关，低调对待自己的优点比较容易让人感到惊喜，而不是令人失望。假使你一再抱怨着自己的足球踢得有多烂，却在每周一的足球赛里面踢进决定胜负的那个关键球，这个时候就会获得队友惊讶的赞美。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行，真有你的。就算你在比赛结束之际没有踢进这个关键球，还是值得同情，至少你试着去踢了。反之，对自己的本事表现出洋洋自得、自信满满的样子，一旦出锤的时候反而会招来攻击。哎，我以为你是校队里面最厉害的球员啊。我们也害怕放开自己所认识的那个恶魔， 如果习惯妄自菲薄，他就会对认可自己的正向特质感到陌生，自我意识可能充满能力不足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快要死掉。于是负面的自我意识就会奋力求生，害怕优于别人是另一个障碍。我们无疑的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文化里，所以需要觉得与众不同，在水准之上，才会相信自己过得去。然而，站在高峰却是孤独的。人们心里有某个部分知道，在攀向高人一等的同时，等于落入孤立。大家想要高自尊，但也直觉知道它有潜在的缺点。会与别人脱节，没有交流。如果我承认自己有优点，是不是表示我比你好？而这一来就代表了你我不能平等的相处。我们在这个两极化的方式里面，既渴望有高自尊，又害怕有高自尊，很难对自己的本质感到自在。汤马斯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会计，只要有人说他好，他就浑身不自在。举例来说，假使工作的绩效获得赞美，基于礼貌，他会快速地说谢谢，然后马上转换话题。只要有肯定的聚光灯放在他身上，他就会觉得自己像离了水的鱼，难受的快要吐出来了。他讨厌老板那种浮夸傲慢的样子，只要一想到自己如果变成老板的负德性，你就怕得要命。没有人喜欢自恋狂，除了自恋狂自己。所以如果承认自己的正向特质并且为之欣喜，那不就是表示自己就是那个自我中心主义的人吗？而自我中心主义的人并不讨人喜欢，不是吗？这真的很难以言喻，逾越的障碍，很荒谬吧？可是大家都是如此。那么要如何夸奖自己值得赞美的优点，而不会落入自我中心主义的陷阱呢？我认为答案依然是以自我慈悲，只不过要换一个包装，我喜欢称之为自我欣赏。喜欢自己的优点的时候，坦诚人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允许我自己的优点为喜，而没有引起傲慢、优越或者是过度自信的感觉。西方心理学之父詹姆斯说过，人心最深的渴望就是被人欣赏，进而自己就可以满足着这个被欣赏的深切需求，不必靠别人的认同。我们大可以承认自己的美好，不是因为比别人美好，而是因为我们是表现出美好人性的人。悲悯的喜悦，佛教安世的一个基础是 mudita， 意思就是悲悯的喜悦。当我们为别人的优点与近况而高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了解悲悯的喜悦，可以帮助大家更能够掌握自我欣赏的意义，因为两者关系密切。潜藏在悲悯喜悦里的基本情绪就是慈善与好意。如果我关心你的安康，想要你过得非常好，我就会希望你成功，很高兴你拥有天赋才能，生活心满意足。一般而言，别人的好 往往使自己感到不足。那个女子长得好漂亮，所以我一定很丑。她很聪明，所以我一定很笨。别人绽放光芒的时候，我们却为嫉妒心所苦，内心饱受折磨。如果彻底的改变认知的话，会如何呢？如果以别人的成就为喜，真心的为对方感到高兴呢？如此一来，为越多的人感到高兴，自己开心的几率就会越大。悲悯的喜悦当中有个重要的成分，那就是认可人们与生俱有的连结。当人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要当中有一个人值得颂扬的事，大家就会觉得高兴。我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书，学校的足球热正炽，每次校队在大型比赛里面获胜，整个城市便会欣喜鼓舞。当然我们是球队的粉丝，所以出力得分制胜的一分虽然不是我们自己拿的，可是和球队是一体的，跟他一起的感觉让大家为获胜欣喜不已。当一个人自觉和别人有连结的时候，就可以充分在对方的荣耀之中狂欢。假使扩大那种归属感，把所有的人类都打进来，而不只是地方性的球队，又会是如何呢？这么一来，获胜的不就永远是我们这一方了？想当然尔，必须觉察别人的正向特质，才能够充分的欣赏对方。如果我把老公的聪明、一表人才、有创造力，或者是幽默感视为理所当然，就会停止有意识的觉察他的优点。所以我必须注意到他的优点和才华，才能够充分的欣赏并承认他有多棒。因此悲悯的喜悦也需要关照，把宽容、共同的人性、关照的特质应用在别人所受的苦上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慈悲心。应用在自己所受的苦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自我慈悲。把这些特质用在别人的正向特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悲悯的喜悦。用在自己正向的特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自我欣赏。自我欣赏的根源，前面讨论过，人们常常贬低自己的正向特质，就因为要承认自己有这些优点实在太可怕，太不自在了。不过如果对自己慈悲，就会为自己有这样子的优点而感到欣喜。我是个好爸爸，努力工作的人，忠心的朋友，投入环保的人士，这不是很棒吗？我诚实，有耐性，勤奋，有创意，有情欲、灵性和同理心，这不是值得颂扬的优点吗？自我慈悲这个莫大的天赋让人欣赏自己，用真诚的赞美来表示认同，用不着大声地说出赞美之词，让自己和别人都不自在，但可以默默在心中给自己应得的认可。自我欣赏里面带有对共同人性的认识，不是因为优于别人而欣赏自己，而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好的一面。欣赏别人的好， 同时漠视或贬低自己的好处，会在自己和别人之间制造谬误的分歧。然而，宇宙生命力推动人们所有的经历，而人生就是宇宙生命力的一个特殊呈现。所以，尊重自己就是尊重一切。一行禅师在文里面写着，你就是这个奇妙的呈现，是整个宇宙的一切综合起来，才使你的存在成为可能。个人有什么天赋才华，功劳绝对不在自己，那是来自祖先的基因，来自父母的爱与教养，来自朋友的慷慨，老师的教导，集体文化的智慧，以上种种的原因跟客观的条件都是连结的，创造出不断演进的人。所以欣赏自己的优点，等于是在感谢形成个人和人类的所有原因和状况。自我欣赏就是谦逊的向万物致敬，自我欣赏也需要关照。为了要欣赏别人，我们必须注意别人的优点，同样的也必须有意愿意识的承认自己正向的特质。欣赏自己的时候，常常会有不自在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会有意识的滤除这样子的想法，自己或许没有那么差，却会压抑这样子的怀疑，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新的感觉，老是想着，要是我可以减掉5公斤就好了，可是却漫不经心地忽略了自己的青春、良好的健康、聪颖、事业成就，还有一个相爱的男朋友。只要持有注意自己优点的意志，就能够逆转这种偏向负面的看法。有的人可能担心，注重自己的优点，会对更需要成长的地方视而不见。事实上，这个情况就只有在过度的时候，过度注重的时候才会发生。如果用不平衡的观点看自己，我是完美的，什么缺点也没有，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常常落入这种不是怎么样就会是怎么样的圈套里面。每个人都有正面和负面的特点，我们必须尊重并接受自己真正的样子，不论是好是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可以欣赏光线，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也不忘用慈悲对待黑暗。练习一，欣赏自己。列出10件你欣赏或喜欢自己的10件事情，未必是你一直表现于外在的特质，只要是有时候会表现出来的就可以。写下每一个特质的时候，看看你是不是会感觉到不自在。比如说，尴尬、怕虚荣、不习惯。如果有不自在的感觉，提醒着自己，这么做并不表示自己比别人优越，也不表示自己无懈可击。只是注意到自己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良好特质而已。每个人都有好的特点，看看你能不能承认、接受和欣赏自己正面的特点，并真心的去喜欢他们。接下来，请你准备一支笔和一张白纸，如果可以的话，邀请你 找一个位置或站姿，稍微坐下来或站立，轻松地调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深呼吸，吸气到腹部，再慢慢地吐出。要请你有自己呼吸的速度，再做三个深呼吸。要邀请你在这个过程中稍微回想一下，最近的这个礼拜，刚过的昨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生活里头有哪些变动的、回应着的变化？或就是一些日常规律发生的，可能要吃东西、准备餐点，可能在准备你必要交的一些报告或者是任务。回想一下这些过程里头，有哪些是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优点？它也许不是平常很明显会展露的，可是它就会在生活里头某一个时段出现着。稍微观察一下过程里头有的那些美好特质，它可能是一个事件或发生的一件任务，处理任务过程中跟人家对话或回应，或者是接受到别人的讯息的时候，你给了一些，或者自己收在身体中或者是脑海中一些想法或对应互动的过程，你看到什么美好的特质？比如说，我会仔细的聆听对方，然后在不确定的部分，我主动的确认这个讯息，是有帮助于我的沟通，缩短一些时间。有这个看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在生活的场景里，可能有一些事件的画面，那些画面中，接着可能有那件事情的发生，与别人的互动，你做了些什么？怎么做？发生了哪些事情？遇见什么人？然后你跟人回应了什么？你做了一些等待吗？或者是你给他一些引导和帮助？或者你就是保留了自己的情绪，让他陪伴对方稍微的整理他自己当下的焦虑，这都是生活里头可能出现的部分。观察一下这几天的场景，有印象的场景，要请你再等一下结束呼吸的过程，结束呼吸觉察的过程，就拿起你的笔，把刚刚在觉察过程中的一些看见或发现逐一的记录下来，写下十个你觉得喜欢或欣赏自己的实践项目。 然后看看自己在书写的过程，对那个书写的内容，有着什么样的感觉？也可以把那个感觉就写在你刚刚写下的欣赏特质的下方，把这个感觉也记录着。